安一看拜拜的打扮就叹息，现在肉这么贵，怎么能让人白看了去呢？拜拜羞涩地说，
哎呀，现在什么不贵呀？
再说了，让万总看了也没什么呀，人家不错，出手大方，为人正派，上回安还误会要跟他潜规则呢。安一听这个，悻悻地说，是是是，他正派我不正派，男的呀千万别看我啊，只要看我一眼我就大喊抓流氓。拜拜对万总是研究过的，也不是很土，好好造造型不是没得救，起码个头还行，长相嘛估计年轻的时候还算清秀。他把万总从头到脚的配置算过一遍，大概5万多块钱吧，主要是那个皮带贵。安冷笑道，哼，你小心点啊，咱北京女的呀最傻的一点就是觉得自个儿聪明。他把万总直接空降广告总监到杂志社的事儿一说，拜拜眨巴眨巴眼睛说道，
呵，够贼的哈。
安一拍大腿，
所以说呀就我傻，感情人家一直防着我呢，听他整天兄弟姐妹老师同学的，最肥的肉自个儿叼嘴里不撒。
拜拜问，从内蒙找一个做广告的能靠谱吗？安说，
是啊，他要说来一外地的，但业务熟练我不在乎，可这位真能一来就上手吗？
拜拜安慰他，也别着急，说不定啊来一能力强的。
安说，哼，我真愿意信。
他有一个预感，现在要干的这摊事儿相当的凶险，之前沈荣轩就给他上了一课，现在万总再次告诉他，人不可貌相，都在那儿扮猪吃老虎呢。安自问道，我怎么就不长记性呢？拜拜说，他长不了，他就是这种人，还愿意相信别人都跟他一样。安提醒道，
哎哎哎，我现在说你呢，你也当心点啊，别以为人家傻，我现在啊要敢不卖力气，他分分钟把我给炒了。
拜拜倒是觉得失身比起失业那还是不值一提的，他去卸妆，安抹了一把脸镇定情绪，拜拜又把门给推开，严肃地问，
哎，那杨北漂要跟你离婚？
安看见拜拜手里的碎纸片大呼道，
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连垃圾桶你都翻呢，你怎么比狗仔队还邪乎啊？
程心第一个到了崇文的工作室，头探进来四下看，身子却在外头不进来。这是一个套间，里头黑洞洞的，想来是摄影棚，外间挺大的，到处扔着书和画册，墙上挂了几幅眼熟的明星的照片，对面有巨大的窗，窗前的杨树叶绿得发黑，衬得阳光越发的刺眼。崇文从电脑前回头问，
哎，你那脖子不卡得慌啊？
程心这才闪身而入，并不往里走，问道，
他们都没来呢。
那怎么着，你外头等会儿啊。
程心已经习惯被噎了，没说话。崇文命令道，
坐。
程心垫着脚尖到沙发上坐了，崇文问喝什么，程心举起手里的矿泉水摇了摇，崇文想起来翻出个纸盒给他说，
人送的，我用不着。
程心打开一看，是个保温杯，他问，
干嘛？
矿泉水瓶不能重复使用，不健康。
程心没想到自己这点抠门劲儿大家都看在眼里了，稍微有点窘，硬着头皮说，
谢谢爱大哥。
崇文吃了一惊，程心也被自己顶着了，傻笑道，
真恶心哈，我还以为你不爱理我呢。
崇文还真没多爱理他，接着修图。程心看到墙角的床叠得整齐的被子，讨好地搭讪道，
你住这儿啊，你没房吗？
然后看看崇文修的图，又社交道，
这是你什么事儿拍的？
没等人回答，又笑道：“
你故意搞笑的吧？这女的为什么要这样啊？你看你这光圈调的。”
崇文索性把图片给关了。程心干在那儿眨巴眼睛，正想再找个话题呢。Tommy 拎着化妆箱扭进来，冲他们摆摆手说
：“Hello，
哟，够的呢。”
崇文不搭理他，他也不在乎，跟程心说
：“Hi， 我是著名化妆师 Tommy， 你叫什么呀？”
程心若无其事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。Tommy 一阵的浪笑，
哈哈哈哈，我一看你啊，就是诚心的。
诚心被讽刺多了，很淡定。Tommy 伸出手指推他的肩膀，
嗨，我开个玩笑啊。
然后又问今儿拍谁呀？诚心说何冰冰。Tommy 愣了几秒，
啥玩意儿？何冰冰？你们又蒙我。
他发狂地在棚子里转着腰子，
那伊娜呢？啊，沈荣轩呢？这小蹄子们敢涮我！
伊娜摸起手机看了一眼，直接递给了荣轩。喏，汤米，估计知道真相了，你来对付吧。荣轩忍住了笑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
喂，谁呀？汤米呀？什么事儿啊？我是荣轩。”
汤米骂道：“你别给我装啊！”你们俩小浪蹄子敢蒙我，不是说拍俩冰冰里的一个吗？
荣轩说：“是啊，这是冰冰啊，何冰冰啊。”
我去，我谁呀？我 Tommy， 你当我给谁都画呢？谁知道何冰冰是哪块石头里蹦出来的呀？
荣轩提醒他小点声，万一人在呢？ Tommy 看了看四周，放心道：“
哼，我管他在没在呢，现在这屋里啊，我的腕儿最大，除了老艾。”
荣轩说：“行了，别找补了，这冰冰啊也不错，刚签给杨润，要力捧，马上就火。”汤米生气道：“
火了再找我画呀？啊呸，怎么这么不吉利啊这话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欠我的。”
荣轩完全不放在心上。
行行行行行，先欠着啊，攒够了呀、一块还。
啊！
汤米急问道：“
咋了？咋了？”
那边没动静了。汤米挂上了电话，却见诚心一脸的不安。一对青年男女已经站在摄影棚的门口，那女的脸色老难看了。诚心上去招呼，冰冰把脸扭向了一边，男的笑嘻嘻的打着圆场说：“
嗨，我是冰冰的经纪人慕龙。”
然后又热情地向 Tommy 点头致意：“
久闻大名啊， Tommy 老师。”
Tommy 轻轻地哼了一声，往化妆间扭，
赶紧着。
荣轩终于亲眼见证了伊娜神一般的开车技术，眼瞅着她顶上了一辆小货车的屁股，车上踉跄下来一个农民，着地之后马上就吐了一口血，艰难地说：“
赔我，你赔我。”
伊娜吓坏了：“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吐血了？是我撞的吗？”农民又啐了口血，定定神说：“
我嘴破了，让你给顶的，撞方向盘上了。”
伊娜捂住了胸口：“行了，不是内伤就行啊。”农民是收废品的，要他赔误工费，说得修车。伊娜满口答应，让他说个数。审时度势的荣轩镇定下来，厉害地问：“50行不行啊？”听了这个数，农民都要哭了。伊娜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说还是先去医院吧。正掰扯着，警察巡逻过来，一见伊娜就气乐了：“
哼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该上学习班了吧？”“
警察同志，私了，私了。”然后伊娜转头跟农民商量，要带去他爸的厂里，那儿有的是废品。农民不信，怕半道上把他给甩了。荣轩不耐烦地问：“嘿，我说你怎么那么贼呀？”伊娜把名片塞到了农民的手里：“哎呀，我不骗你的，你跟丢了的话，就给我打电话，我不甩你，真的。” 警察让伊娜开车小心点，他敬了一个礼。您放心，您骑马呀，半个月都瞅不见我。慕龙很会来事儿，而且很自然，一路倒着辛苦，拿了几瓶矿泉水进来分给大家。汤米老师略坚持，不接，让他放那儿。安抱了一个大包进来，问程心怎么那俩还没到。慕龙顺手把安的包接过去，我来帮主编拿。这什么高级包啊，这么沉。安顺嘴谢着，出来问程心这是谁呀。程心说，啊，这不就是何冰冰吗？您不是看剧照了吗？安替人担忧道，这能红吗？正说着，伊娜和荣轩进来，安呵斥道，嘿，你们俩赶紧过来看看，我把我最贵的衣服都给带来了。荣轩把程心挤到一边，一边赞叹道，机车包啊，这个包你也有。伊娜高兴地说，行了行了，这就行了，公关公司啊，爱借不借，咱自己有。荣轩拿起一件小黑裙比在身上，问伊娜好不好看。慕龙从化妆间冲出来，把水塞到了安的手上，主编您辛苦，喝口水。又拿回来拧开了盖，谢谢您给我们冰冰机会。然后在恭恭敬敬地递上了一张碟，哦，这是我们冰冰刚拍的新戏，您多指教。程心并不明确记得是从什么时候起不喜欢别人过度热情，后来就暗示自己这是娘胎里带的。不过看慕龙对何冰冰小心呵护各种鼓励，觉得在其位谋其政，这是一个好的经纪人。汤米偷偷地问他是否看得出两个人的关系，程心问，不是经纪人吗？汤米不屑地笑，哼，说你傻你就冒鼻涕泡。冰冰一对镜头就摆出一副冷酷的表情，崇文让他放松笑一笑，冰冰是想的，可一笑脸就扭曲了。崇文的相机几度拿起来又放下了，慕龙用手比出 V 字卡在下巴上，做出一个笑的表情，哎，笑一笑。冰冰对他可没什么好脸，不耐烦道，我这不是笑呢吗？汤米又问程心，哎，你看出来没有啊？啊，有不正当关系？当然呐，肯定有一腿儿。程心问，从哪儿看出来的呀？汤米得了意，不肯回答，只说伸了去了。崇文勉强地捏了两张，让冰冰换个姿势，冰冰就定在那儿眨巴眼睛。程心突然问，哎，艾老师，您这儿有音乐吗？放点音乐他就会放松的。崇文惊讶地看了他一眼，荣轩拿胳膊肘轻轻地捅了伊娜一下。安说，对啊，有什么音乐呀？见安附和，崇文便让小熊去找点节奏强劲的，程心完全没发现有什么不妥。慕龙从外间搬了一把椅子来，推让了半天，安只得坐了。冰冰随着音乐稍微动了动，幅度并不大。崇文以鼓励为主说，哎，对，动的幅度可以再大点。好的，嗯，非常好。摁的几张里有凑近冰冰仰拍的，程心突然小声说，封面的照片 这个角度不好吧？荣轩不禁笑了，汤米一捂嘴，好像这话是他说的，赶紧给捂回去。果然崇文放下了相机，安抢着说，换套衣服吧。汤米招呼程心说，小孩你过来帮我个忙。荣轩说道，哼，初生牛犊啊。汤米关上门就骂，你傻呀，你哪根葱啊，你就指手画脚的。程心并不服气，我说的不对吗？伊娜随后进来劝道，他是摄影师，自然有他的打算，可能是为了让模特进入状态呀。托米点头说，
就是啊，你别找骂了，待会儿啊他跟你急了我可不管你。
我也没乱说呀，我们上学的时候有摄影课，我懂一些。
一看这是一个牛皮灯笼，汤米也有点生气了，得就当我没说。当程心又一次提出质疑之后，崇文不拍了，也没摔摔打打，轻拿轻放，扬长而去。望着他傲岸的背影，没有人敢出声。安责备地看了程心一眼，跟了出去。程心说，
我就是随便问问，
也不知道是解释给谁听。荣轩赶紧过去和冰冰扯些有的没的，叫汤米帮他补补妆。汤米假意呵斥程心道，
你刚毕业吧，你几岁了，就算不懂这儿的规矩，家里面的规矩也得懂吧，长幼有序。
程心自辩说没注意，汤米补了粉笑着说，
什么没注意呀、啊？我看你忍很久了。你傻吧就，主编跟这儿呢，要说也该他说，他为什么不说呀？那艺术家是好惹的吗？拿你当枪使呢，别人不吭声那是看你笑话，尤其还有艺人在，人会觉得这杂志什么情况啊，会觉得你们不专业。
这话说在点儿上了，程心垂下头来。荣轩过来甩片汤话，摄影师不干了，咱都甭干了。汤米推程心一把，
还站着呢，你可真够稳的，快去呀、啊、快去把那艺术家给请回来。
程心便没头苍蝇似的往外跑，而安正在外头安抚崇文，说小孩刚毕业不懂规矩，哪能真生气呀、啊。程心推门出来了，直不愣登的道歉说，
对不起啊，我真是无心的。
崇文没理他，背过身喝了一口小二。安以眼神鼓励程心继续。程心硬着头皮说，
都是我的错，以后我再也不这样了，我绝不乱插嘴，艾老师。
程心一咬牙转到了崇文的面前，深深地鞠下了躬，死活都不抬头了。这倒把崇文给僵住了，看安，安却仰头看天花板。崇文用力地把空瓶子丢进了垃圾桶，发出当的一声，回身进了摄影棚。程心刚要起身，一双脏球鞋在他的视线里停住了。程心抬头，是个表情冷酷，手里也捏个小二的女的，素颜，一张脸极艳丽，虽然没有开口，但是浑身散发出的那种强烈的可称之为北京的气场，让程心顿时就矮了下去。葛一清照了会儿眼，把酒给干了，直抵入喉的辛辣让他的脸抽搐了一下，然后他也仇恨地把小二丢进了垃圾桶，哑着嗓子说，
好样的，有你。
好歹算拍完了，程心没走，帮汤米收拾东西。汤米絮絮叨叨地数落他，让他长记性，要么学沈荣轩，要么得学伊娜，也就是说要么有人场，要么有钱场。程心听的是唯唯诺诺，只觉得那边那两个人沉默得不像话。还是葛一清先扛不住了，问道，
怎么着还生气啊？至于的吗？也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。
我没生气。
程文不愿意外人看笑话，葛一清不在乎，大声地说，
没生气，你跑这儿住来呀？
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
程心正说这话好耳熟啊，葛一清劈头盖脸地说，
你少来这套嗑了啊，想几天了，想不出来你就甭想了，我都没想。
崇文让他也想想，葛一清说，
我才不费那脑子呢，想那么多也没用，越想越没劲。
对啊，你也知道没劲，那咱俩何必呢？
葛一清的声音渐渐的大了，
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分呐？
崇文往这边看了一眼，程心赶紧低头。汤米不怵，搭讪道：“
怎么了？又要分呐？烦不烦呢？你们俩分80回了吧？我支持你2分，真的。可我求求你们，能不能整回真的给我们看看呀？分80回和90回，就算我们没掏钱买票，你们也不带这么拿观众开涮的呀。这回啊，真得分呐！”
逗得程心呵呵直笑，那两位并没觉得可笑，一块瞪着他。汤米呵斥道：“
人家闹分手呢，你捡乐啊？你怎么那么没人性啊？”
程心知道这是帮他找台阶呢，赶紧背包往外走。汤米相跟着一路嘱咐：“
哎，你俩好好聊啊，汤米老师啊，给你俩掏具新窝子，就你俩这情况啊，赶紧结婚领证，生一大胖小子，啥事儿都没了。”
两人一走，葛一清堆出了一脸的笑，拉着崇文的手摇。崇文把手一甩，葛一清威胁道：“
哎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。”
崇文起来往外走，迎面碰上又跑回来的程心，两个人都站住了，不知道该不该说话。程心巴结的笑笑，绕过他进了屋子，见葛一清正叼着烟四处找火，一边找一边摔打着东西。程心拿了崇文给的保温杯，溜边往外跑。葛一清瞪着他的背影，颇为烦躁。
小说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赵，演播小曾，编辑张璐。